感谢主，主日的早上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我们也经历上帝丰盛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知道从犹太历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5784，它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季节，也可以说是一个循环的开始。所以呢，今天呢，我会用应许的力量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当我们进入5784新的循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可以跟上帝的话语相连结，进入丰盛的应许。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5章，他不效力，请同工帮我按，然后有同工赶快处理这个遥控器。以赛亚书55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我读一节，请同工读次，请弟兄姐妹读次一节，好，我们来把它读起来。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第三节，我们一起来，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亲，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是句句带着能力，绝不突然返回的。主啊，因此当我们敞开心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主啊，也来激发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信心是活泼的信心，好叫我们的信心，主要是一个可以跟你话语相调和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中间真正的进入真理，主要得享应许里面一切的丰盛。主要求你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孩子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照着犹太历而言呢，我们已经进到了所谓的秋天的节气，犹太人有春天的节气，也有秋天的节气。秋天的节气其实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是犹太历的7月1号，也是犹太新年的时候，所以现在很多人在 LINE 上也在传这个犹太新年快乐。那它是吹角日，当天呢祭司要全地吹角，吹角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宣召说新的一年开始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呼召全地要进入一个悔改的时期。那为什么要悔改呢？因为到了第10天，就是犹太历7月10号，就是赎罪日。那赎罪日不是一个个人赎罪的日子，是一个全国性的赎罪的日子，所以大祭司要带着牲畜的血进到至圣所来为以色列全以色列人来办理赎罪的手续。所以从7月初1到7月初10这10天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省以至于自洁的一个时刻。所以你看犹太人非常特别，他们是用自省开始新的一年，自省之后就自洁，他们要思想过去一年他们得罪神得罪人需要被洁净的地方究竟是什么，他们10天自省自洁之后就预备要来面对赎罪日。所以呢，大家看我们在阳历，就是我们的阳历9月15号是吹角日，傍晚就开始吹角进入这个犹太新年了，那到明天就是9月25号就是赎罪日，所以我们刚好还在这10天的中间， 哦，还来得及、哦、所以呢我们的自省到自洁、哦、其实呢就是来预备来面对赎罪日、哦、那赎罪日之后呢到了犹太历的7月15到21日、哦、就进到犹太人最欢庆的一个节期叫做祝棚节。这些年很多弟兄姐妹有到以色列去守节，对不对？大部分守的其实都是祝棚节了。那大家就会去经历祝棚节，其实是列国都来欢庆的一个季节。我们知道这个祝棚节是犹太人唯一向外邦人开放的一个节期。那其他很多节期他们认为是单单属于他们自己的，可是呢祝棚节它本来就是向外邦人开放，所以呢你现在到以色列去守祝棚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几乎世界各国的人都来守节。那它是一个欢庆的日子。那为什么欢庆呢？第一个他们丰收，秋天丰收。再来一个就是罪的问题被解决了，是不是需要欢庆？其实是可以大大的欢庆。所以呢他们要纪念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帐篷的里面，所以他们要在院子里面或阳台上面搭棚，然后在这个搭棚的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会跟亲朋好友在那边吃喝快乐，来享受这个欢庆的这个祝棚节。所以呢我们会看见这个是秋天的节期，可以说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那我们说今年9月25号其实呢就已经进到了犹太新年。那看5784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4这个数字。那我们知道每一个希伯来字母都有它的数字跟号码，所以4这个数字呢其实它就是第四个希伯来字母，就是 Dalet 这个字，就是 D， 从这个发音的角度其实它就是一个 D 这个发音。所以呢我大概每一年七月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去查很多的资料，来看看在下一个这个犹太的新年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启示，什么样子的引导，让我们来思想进到新的季节的时候神会如何来恩待我们。那当我看见是 D 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文里面 D 开头的字有好几个重要的字都是 D 开头，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一个一个来看这些字，来看见进到5784的时候神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教导跟开启。首先我们要看 D 开头的这个字其实是话语打吧。那犹太人认为神的话语如同神的灵在，也就是说神的话临到的时候，像先知常说神的话临到我，有没有？那就很清楚知道神已经临在这个先知的身上，要透过他来讲话。首先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呢，他是上帝凭借他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诗篇33:9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怎么样就立。那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怎么样说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好，所以新约希伯来书11:3就回头说到这个上帝的话语，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那看不见的上帝所创造的。上帝虽然看不见，可是他却创造了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可是有学者就讲这一节经文是圣经中翻的最糟糕的一节。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说这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就非常完美了，对不对？他偏偏省了一个字叫做神话，对不对？所以呢这不是我说的，是真的有学者 指出这个经文翻得不好。了解有意思吗？神的话跟神话差很多呢。所以呢可是我们今天我们都了解他讲的就是神的话，整个世界神是用他的话 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特别在创造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神说有光就有光，而且圣灵在运行。我常常讲说，只要神的话跟神的灵交互运作，事情就会发生。你看到没有？从新旧约到新约，所有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跟神的灵在怎么样互相怎么样运作的时候，就成就了神的工作。所以神借着他的话语完成了创造。再来的时候呢，他们特别在诗篇十九篇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定准的，是准确的。诗篇十九篇这个地方讲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对不对？好，其实这些词汇都是所谓的平行的用法，意思就是说它的意义是相雷同的、相平行的。那讲的其实就是神的话语，然后他后面说是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怎么样？真实。讲白一点，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话是准确的。诗篇十九篇其实他讲了三种话，一个是大自然在说话，诸天传扬他的作为，穹苍诉说他的手段，对不对？就是无言无语，没有声音，可是大自然在说话，在荣耀上帝，对不对？所以大自然在说话，而且大自然说话是准确的。那上帝说话，上帝借着律法，借着他的启示向人说话，对不对？上帝的话也是准确的。可是他说还有一种话，是谁的话？不好意思，是人的话。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什么意思？就是也有可能不蒙悦纳呀。你看人的话，人的话会夸大，人的话会虚假，对不对？你现在也会不小心收到假消息，而且不小心转发出去。所以呢，你会发现大自然说的话是准确的，日出日落，对不对？上帝所说的话也是准确的，只有谁说话不准确？就是人说话不准确。所以诗人说守着这些，就是守着神的话就有大赏。意思就是说我要用神的话来 check 我的话，不是我们去 check 上帝的话，我们去审度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来怎么样审度我们的话。我们只有在上帝的话语中间被审视、被检查，我们才可能修正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是什么？是正确的，是准确的，是蒙神怎么样喜悦的。所以呢，你会发现神的话语不但创造了万有，而且神的话语是准确的，是定准的。第三个，神的话语有的时候呢，其实它就是翻成应许。如果你仔细去查的话，其实应许这个字是没有另外一个字的。每一次讲到神的应许就是神说的话。哇哦，这个让你大吃一惊，对不对？他说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其实就是说使我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他其实应许他就是用话。所以呢，我们会看见原来上帝向你说的话就是他对你的应许。你会不会觉得忽然间神的话很 powerful， 很有能力？而且为什么神的话就是应许呢？因为神所应许的他一定成就。我可以用一种说法来说，神用他自己的话语来约束他自己，一定要成就。我常常举例子，比方说挪亚的时代，全世人都犯罪，对不对？那上帝兴起洪水，如果我是上帝的话，幸好我不是，对不对？我就赶快全部都淹死算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打 game two， 第一场就 game over 了。既然全体都犯罪，干脆 game over 算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上帝要存留挪亚？因为上帝在伊甸园他已经有应许会有女人的后裔要胜过蛇、胜过仇敌，让人可以重新回到荣耀的一个地位。懂我的意思吗？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他自己被他自己的话什么约束了。哇哦，上帝也会被约束，他被什么约束？他被他自己的话约束，意思就是说他所说的话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成就。那你就要问说，那有没有应许没有成就呢？当然有。什么人应许没有成就呢？就是那些倒闭旷野的人。新约希伯来书就说，那些倒在旷野里面的人怎么样？不能够进入应许，有没有？是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没有信心与神的话相调和，以至于可以进入应许。所以很多时候很可能是上帝对我们有应许，可是我们却错失了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应许，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应许里面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来怎么样承受应许，所以我们就跟应许怎么样擦身而过。可是上帝绝对他应许了，他就成就。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那有信心的人都进入什么？进入了应许之地。所以呢，我们会看见原来上帝的话语就是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怎么样？就是他的话语。所以应许使上帝的话语得以成就。在创世纪28章15节这个地方是对雅各说的，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什么应许的。你看这个字有一点变化，可是它基本上还是这个打霸这个字的字根，它只是后面有一点变化，这是希伯来文常有的情况，它后面有一点变化，可是呢其实就是我向你所说的什么话。那到了民数记就是摩西的时代，已经400年过去了。摩西的时代，摩西在旷野里面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什么所说的那地去，所应许的那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已经说话给好处。回到原来的意思，全部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所以你就会发现应许就是神的话。等到了约书亚时代，这个是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他在这个地方做小结，他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所启示说的话全地要赐给他们。45节说，耶和华说话赐福以色列家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都临到了。这是他的意思。所以呢，所有的应许他用的都是什么话这个字。所以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神的话就是他向你的应许。你现在是不是脑袋里会赶快想一下说，到底神向我说了什么，还是我都给他听听就算了，因为我以为上帝也是随便说说的。你要赶快想一想上帝对你说了什么话。那上帝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上帝的话语必定成就。好，以赛亚书55章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好，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可是重点，雨水只是用来形容神的话。为什么雨水不会突然返回？它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滋润大地。那上帝的话也绝对不会怎么样突然返回，它一定会去成就我喜悦，使我发它去成就的事上必然怎么样，就神的话一定会 do something， 它一定会成就一些事情的，它是绝对不会突然返回。所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小结。神的话语，神是借着他的话语做了创造诸世界的工作。神的话语句句都是定准的，人的话不准，可是神的话怎么样？准确的。我们是要用神的话来审核我们自己的话。再来的时候呢，就是神的话就是他的应许，而且他会被他自己的话语说什么约束，就是他一定 他的话语一定会什么成就，绝对不突然返回啊。所以你会看到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就说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怎么样，没有一句怎么样不带着能力。哇，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说应许就是上帝用他的话来约束怎么样他自己，他用他的话来约束他自己，他必定成就他的话，除了我们怎么样存着不幸的恶心，才会与上帝的应许擦身而过。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会使我们征战得以得胜。在2020年的时候，也就是犹太历5780的时候，这个 Chuck Pierce 呢，他就说未来的十年是口的十年。为什么？因为80这个数字就是希伯来字的佩，这个字就是一个口的形状，而且口也是用这个字。所以呢，他说从2020年到2029就是我们用口宣告真理的十年。所以他的这个图档就是一个狮子，好像口向这个世界在说话。那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一到2020年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啊？所有人口都被封起来，对不对？现在是有人戴口罩，有人不戴口罩，随便你啦，对不对？那有一段时间，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停止聚会的时候，网从上面看下去，全部都是什么？都是口罩啊。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有一篇讲到，就讲说戴口罩不等于封口。你看仇敌所做的工作就是跟上帝背道而驰。上帝说十年要用口宣告真理，有没有？他就怎么样把口怎么样封起来。所以我说戴口罩仍然要敬拜，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戴着口罩嗡嗡嗡嗡，不晓得要不要唱啊，祷告戴着口罩嗡嗡嗡，有没有？不晓得要不要祷告，更遑论去做见证，对不对？这三件事情都是要用口，敬拜要用口，祷告要用口，对不对？见证怎么样也要用口。所以我就讲了一篇道叫做戴口罩不等于封口，要继续敬拜，继续祷告，继续什么见证，无论你用什么方式，你用 LINE 啊，或者是用写啊，都可以啊，还是继续见证。所以这个很有趣啊，我的学生听我讲完道就赶快制作了一个图档，叫做戴口罩不等于封口，现在小孩都很厉害。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这十年，我们现在还在这十年的中间，2020到2029，就是一个用口宣告真理的一个时代。那我们会发现现在其实是一个话语的战争的一个时期。你看这些除了实体战之外，是不是也都在互喷口水，有没有？哇，这互相叫嚣，有没有？地上打仗，可是这个领袖也在互相叫嚣，这个对抗，有没有？也在互相这个对呛，对不对？那现在这个口话语战争最厉害的是谁？就是马斯克跟祖克伯，你知道吗？你们有看新闻吗？他们两个说要去铁笼格斗，那是打真的哦，他们还说他们要去罗马竞技场格斗了，意大利政府说不准，破坏古迹，所以呢他们两个是真的约好要格斗的，是打真架。就后来马斯克的妈妈说回家不准打，所以妈妈很厉害。那我后来看网络，他说妈妈说你们两个要坐在椅子上相隔一英尺，然后呢比赛说话，说的有趣的会赢。果然是妈妈说的话。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两个互相对呛已经很久了，就是啊，这个我的立场，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话语战争的一个时代，更遑论我们看见这个 AI 也开始说话，对不对？然后呢上帝说话，人说的话，机器说的话，跟上帝说的话怎么样也在怎么样互相来相对了。那我们看见我们的牧者不断的宣告神的话。那我有录了一个课程叫做 ChatGPT 与 ChatGOD。 啊，大师兄说 ChatGPT 我们知道是什么了，最新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对不对？很夯的。那什么叫做 ChatGOD 啊？啊，就是跟上帝聊天。GOD 嘛，就是上帝。那我这个课录了以后呢，我在课里面就会把这个做对照。ChatGPT 是搜寻生成，对不对？上帝的话语是这个启示出来的，上帝他的话语是准确的，是启示的。 ChatGPT 可能会错，到现在可以还确定他是会错，可是上帝的话会不会错？不会。 ChatGPT 有时候也不知道，他常常会打不出来，可是上帝是什么？无所什么不知。所以我有做一张对照表。那你们要去哪里上这个课呢？你们要到灵粮神学院的云端学院去上这个课。这个课不是给神学生预备的，就是给弟兄姐妹预备的，赶快上网点选进去，然后呢加入就可以上这个课。所以我在自入性行销。那我们的老师呢，其实也参与这个话语的征战。我们每个老师有三堂一个小时的课，都是专题的课程，就是给弟兄姐妹所预备的专题的课程，欢迎大家进入云端学院。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话语征战的时代。那 Chuck Pierce 他在5784他说了什么？好，我自己会预备5784，然后我也会看 Chuck Pierce 会说什么。我常常讲说台版跟国际版互相对照一下。那 Chuck Pierce 他今年呢，他是画了一个城门，然后他说是 The war over your promise， 应许之门的一场征战。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进入应许的时候，仇敌会不会来攻击我们？仇敌会。仇敌会不会那么容易就让你进入应许？其实他不要。好，所以你看以色列人有应许，可是他们很多的人是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因为仇敌会用很多的方式让他们生发不幸的恶行，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打死摩西，我们要回埃及，有没有？仇敌让以色列人的信心软弱，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应许。所以当我们要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场征战要发生的。仇敌会想办法拦阻我们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你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讲这个应许之门的征战，应许这个字我说是从打霸转过来的，对不对？它是 D 开头的，你看门这个字也是 D 开头的，所以它其实是双 D， 就是两个 D 组成的应许之门的征战。那我们在想说这个应许之门的征战是如何去赢得呢？第一个，赢得征战在于顺服上帝的话语。创世纪22章这个地方，亚伯拉罕献完以撒之后，上帝说，你的子孙要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你的子孙必怎么样得着仇敌的什么城门。哇，什么叫做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知道古代打仗就是抢城门，对不对？你们看古代那个战争片，有没有哇拿壮子去撞，有没有哇去爬墙，有没有？就是要抢城门啊。好，为什么？因为城门拿下来怎么样，城池就拿下来。好，所以他说你的子孙会得着仇敌的城门，因为怎么样，你怎么样听从了我的话。哇，亚伯拉罕是听见上帝的话，所以他全然的顺服，他不但跟随上帝，他不但筑坛，而且他献以撒。他在每一件神对他引导的话语中间，他跟随了上帝的话语，听从了上帝的话，所以上帝说你的子孙可以怎么样得着怎么样仇敌的城门。所以我们会看见赢得征战，第一个是顺服上帝的话语，第二个我们看见赢得征战是善用上帝的话语。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怎么样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什么辨明。刚才我们讲19篇，我们就讲我们的话语很可能是虚谎的，可能甚至是蒙蔽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神的话语一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就刺入怎么样，破开辨明真正的事情究竟是什么。神的话语是两刃的利剑。我在9月15号在这边给同工晨祷，第一次分享五七八四。那前一天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快醒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可是我 一听那个声音，我就立刻说这是一个谎言。哇哦，没有起床啊，没有醒过来，就在梦里，我立刻说这是一个谎言。然后我就开始用神的话怎么样驳斥这个谎言，斥责这个谎言，然后宣告神的真理。哇，没有起床哦，没有醒哦，你知道吗？原来神的话还可以这样用哦。不过你醒的时候要好好读圣经了啊，睡着的时候才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也来起来征战哈。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诗篇也诗人也说，我的心常在夜间也怎么样警戒我。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睡梦中，我们仍然需要警醒，一听见你就能够辨明这个是真的还是什么假的，而且你知道这个是谎言的时候，立刻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怎么样来对抗来征战。我都没有起床哦，等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就跟神说原来现在已经开打了。原来我发现我9月15号第一次讲五七八四，其实就是一场话语的征战，而仇敌在梦中已经开始什么用谎言来攻击我。大家懂不懂我在讲什么？原来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善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利剑，神的话语是准确的。我们要善用神的话语，我们才可能征战可以得胜。第三个，我们看见我们征战得胜在于我们见证上帝的话语。启示录12章11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知道启示录就一直在讲这种得胜者是见证主道，以至于死都这个仍然去见证，叫至死忠心的见证者了。这是启示录很重要的一群人。那我们会发现这就是龙要吞吃基督，结果不成，基督到父那边去，他就开始攻击其余的儿女，其实就是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他说弟兄胜过他有两个凭借，一个是什么？羔羊的血。那羔羊的血不是你我可以操控的，对不对？因为这是基督自己主动为我们流了血，这是胜过仇敌的，这是主所做的工作。可是我们也有工作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自己所见证的道，这是胜过仇敌的兵器。一个是羔羊的血，这不是你做的，是主做的。另外一个你做的是什么？你要见证主的道。我2000年的时候写启示录的导读本，写到这个章节的时候，我的电脑就挂了，所有的档案全部消失。好，那你就说老师你为什么不备份、哦、对，好，不好意思，就刚好没有备份。好，那你想想看，遇到这种事情你觉得那个人会怎样啊？抓头发吧，然后就撞电脑，对，很想，其实我也会做这种事了。那我做了什么呢？我面不改色，重新开一个档案，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写。为什么？因为已经说了，胜过他是什么？自己所见证的道。我继续写，因为仇敌不喜欢我们揭露他的真相。所以为什么？其实那也是一个攻击，对不对？所以我唯一胜过他的方式不是去撞墙，对不对？也不是去发脾气，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继续见证主的道，就是继续写，而且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写。所以你们现在看到启示录的导读本是第二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见证主的话语是我们得胜的关键。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小结的时候，一 许使我们神的话可以应验，应许使我们征战得以什么得胜，在于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语，我们善用上帝的话语，以及我们怎么样见证上帝的话语。所以呢，应许是我们得以征战得胜。第三个，应许使我们蒙爱得享肥甘。哇哦，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什么意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上个月我在这边有讲大卫与他的地业，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知道大卫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说我知道约书亚是拯救，所以耶稣也是拯救。我知道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我知道彼得是这个石头，不管之前是大石头或是后来是小石头。那请问大卫是什么意思啊？大卫的意思其实就是蒙爱。哇，所以大卫的名字其实就是意味着他是一个蒙爱的人。那不但如此，大卫后来生了所罗门。我们知道他给儿子起名叫所罗门是和平之子了。所罗门跟沙龙是同字根，跟和好和睦平安是同字根。那你就会发现当时候大卫是得罪上帝，那他生所罗门的时候他确定他跟上帝已经和好，所以孩子叫和平之子所罗门。可是呢，这个孩子上帝喜爱他，所以透过先知起了一个小名叫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怎么样爱他，所以耶底迪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所以所罗门叫做小可爱的意思。那他生出来的时候上帝喜欢他，哇，这个勾追勾追有没有啊，起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可是你仔细看，耶底迪亚的字根也是大卫。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耶底迪亚就是小大卫，就是小蒙爱者。哇，喜欢不喜欢这样的名字？喜欢啊。我们渴望不渴望成为一个蒙上帝所爱的人？那我们会看见这个蒙爱的观念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又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常常会问学生说，为什么要讲两次？要讲两件事，一次叫做这是我的爱子，一次叫做这是我所什么喜悦的。到底爱生还是喜悦生？那很多人都会要给我答案说，当然是爱生啊，喜欢很肤浅啊。可是如果爱跟喜悦都加在一起的话，哪一个比较深？其实喜悦更深。比方说简单的讲，你爱不爱你儿子？爱。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他？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他造反作乱的时候你就不喜悦他啊。所以爱是关系，所以你一定爱你的儿子，对不对？可是什么时候你会喜悦你的儿子？就是你儿子做了忠悦你的事。那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因为耶稣受洗等于耶稣进入弥赛亚的职分，他不但是爱子，而且他进入了弥赛亚的职分，他进入了父亲的心意，所以上帝就介意嘞，不只是爱，而且什么介意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爱好像是必须，对不对？可是喜悦却是由衷的，就是你喜悦不喜悦一件事，喜悦不喜悦人，这是很自然的，就是自然就会很喜悦。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爱加喜悦其实就是一个蒙爱悦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其实大卫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蒙爱悦的状态，所罗门 啊，当然他晚期不保了，可是他刚出生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也是一个蒙什么蒙爱悦的状态。弟兄姐妹，你羡不羡慕这种生命？其实基督徒一生就是要追求这种蒙爱悦的状态。我常常跟我的神学生说，你服侍一辈子就看你跟耶稣交情好不好，这是真的，我不骗你，不然的话你再努力就是看看了。可是如果你跟主的关系够亲密，懂不懂我的意思？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完全是靠这个，是不是真的蒙他喜悦，关系够不够了。所以这个亲密的关系，这个蒙爱悦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生命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经验，而且我们需要经历这件事情。再来我们看见这个 D 开头很重要的一个字叫做肥甘。我们现代人一看这两个字都很排斥，对不对？哇，太油了，哇，太肥了，不要吃。我们要养生，有没有？我们要吃这个无油无盐，有没有？少油少盐。可是你仔细看，圣经中对肥甘有非常高的评价。第八节说，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什么叫殿里的肥甘呢？也就是献祭的时候的肥甘。献祭的肥甘是什么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利未记里面讲到献祭的时候要把那个羊的肥尾巴献上。你们自己回去查了，肥尾巴。那肥尾巴是什么？是尾巴很大一条吗？不是。肥尾巴是讲那个羊腹部的那一块最高等的油脂。知道意思吗？啊，是上等的。这个甚至网络有的说那个中东的那块油是非常香的，是非常香的油，那一块要献给上帝。所以那你就很清楚知道，其实我在想澳洲的羊应该那个腹部呢，那个肥尾巴应该也很大，不然人家从澳洲来干嘛都送你那个绵羊油。所以你就知道肥甘这个概念对以色列人讲意思就叫做上等的筵席。这样我们可不可以修正一下，我们只是看到肥这个字的那个感觉。所以这是诗篇三十六篇大卫的诗，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大卫很喜欢肥甘的，所以你看到了诗篇六十三篇又是大卫的诗，而且他是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肥甘可以吃？没有。可是他说，我躺在床上夜更的时候，我思想你，我默念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什么肥油，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没有吃到真正的肥甘，可是我默想上帝的时候的饱足如同什么吃了上等的什么筵席，这个骨髓肥油。再来你看诗篇六十五篇还是大卫的诗，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什么自由，这自由也是肥甘，同一个字，中文翻译不一样而已。所以你可不可以修正一下你对肥甘的感觉？虽然我们现在还是要少油少盐了，可是你可以去理解在圣经里面所谓的肥甘就是上好的什么筵席。哇哦，原来我们可以享受上好的筵席。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了。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以赛亚书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时代是一个饥渴的时代，没有水喝，没有饱足。可是你们如果就近水来，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当我们就近上帝来的时候，免急，免费吃到饱。 当你来就近，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话D开头的有没有出现？有。得享什么？肥甘。D开头的有没有出现？就是上好的筵席了，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侧耳而听，就必什么？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有没有？我说应许也是神的话的这个嘛，哈。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也是 D 开头，所以这一节几乎都用 D 开头。那汇总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原来在上帝的心意中间，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享受他一切的丰盛，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听从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说应许使上的话语得以成就，应许使我们征战得以得胜，应许使我们蒙爱得享什么？肥甘。所以我们说五七八四这个 John Pierce 是说应许之门的征战了。那我把前面这些 D 开头的字都汇整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支取上帝怎么样话语的大能，低开头的征战得胜，进入他的什么应许，低开头的门怎么样，低开头的好，享受什么肥甘丰盛的筵席，成为什么蒙爱之子。这是我们在五七八四所要经历的。我刚才说其实人人都有应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应许，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应许真正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与神的话语做调和，以至于我们在应许之门外徘徊，不知道要进入，甚至不愿意付上代价起来怎么样征战，以至于可以真正的进入应许。那我们看见山庄也渐渐的快完工，每一次报告进度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小兴奋？哇，又进去什么了？又进去什么？其实很期待要看一下，对不对？我住在上面，可是也很期待，就是真的有一天这个开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看。所以呢，其实神不但对我们个人有应许，也对我们群体，对我们教会有宝贵的应许。当我们重回山庄可以来支取神很丰盛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其实前面同样有一场征战，需要我们紧紧抓住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善用上帝的话，而且怎么样见证上帝的话，真正可以赢得这场征战，让我们个人可以进入应许，让我们的教会也可以进入应许。弟兄姐妹，感谢主，
阿们。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新的循环，新的祝福，新的恩膏，好不好？我们可以按手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来到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宰的面前。他虽是眼不能见，他却创造了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借着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何等的有能力，句句都是定准，绝不突然返回，必然成就他的应许。他在应许中间约束了他自己，让他的话语必然成就。求主激发我们的信心与他的话语相调和，我们完全的顺服他的话语，我们善用他的话语，我们见证他的话语，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以话语作为兵器，在这个世代赢得征战。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赢得征战，进入应许之门，让我们享受肥甘，上好的筵席，让我们成为蒙爱悦的儿女。阿门。讨你的喜悦，在这个世代，不但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在职场的见证，甚至我们整个教会，在你的面前是一个蒙爱的教会。谢谢主，谢谢主，但愿天父上帝诸般的慈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全备的救恩， 以及让一个新的恩膏临在我们的教会，更新我们，只要让我们的信心被激发起来，与你的话相调和，让我们都征战得胜，进入应许之门的圣灵的工作，丰丰富富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